弟兄姊妹平安，多谢黄慧利的邀请，让我是今朝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在这个健康主日去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的讲题是上帝与有病的人同在。我想这个的讲题没有人会反对这个咁嘅讲法，上帝与有病的人同在。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很清醒，他可能心里面说，上帝不单止是跟有病的人同在，上帝是跟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同在，甚至乎我们更加可以凭信心地说，上帝是跟世上每一个人同在，只不过未信或者不信耶稣的人，他不会承认这个事实，或者他根本不明白不知道这个的事实。今天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讲题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是因为我自己在联合医院做院牧，现在是第八年，在每日的探访病人的里面和家人的接触里面，我看到一个的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是家人或者是病人身边的一些至亲朋友，是不是很能够是让病人去经验到神的同在，同埋是怎样去好像神一样同人同病人去同在。我试下举一个例，当你去探一个病重的人，即是不是那些普通的伤风咳，你都会跟他讲嘢的，是不是？即是你不会去到一个病人的面前跟住就保持沉默直到你离开，你会讲嘢，你会讲啲咩嘢呢？咁好多时候呢，当一个人病重的时候，屋企人呢是部分屋企人会有咁嘅反应，就是跟医生讲，医生你唔好话俾我呢个家人听佢有呢个病。有冇听过类似嘅说话，或者有冇自己都讲过类似嘅说话？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为什么我们想向病人隐瞒那个病重的事实呢？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想个病人是太担心或者是太伤心或者是太害怕。不过一般呢，医生都会鼓励安慰家人，都是跟病人讲好一点，因为病人有那个知情权，但是病人是其实你不告诉他他有这个重病，你估他其实有没有一些的心中有数，病了这么久我还要入院，即是做完一个检查第二个检查，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个担忧，就算我们不正式告诉他，但是我们不告诉他的时候，即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有病的人一起在他的处境里面一起去面对这个病重带来的挑战或者带来的危机，也都是一个机会。有些病人特别是老人家，他去到一个年岁，他已经开始觉得其实没什么所谓，今天我的日子就暂回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病的人未必好像我们没病的人当想象当中那么害怕。我见过有些的病人，特别是长者，他会很想跟家人商量一下，我第日过身，我第日不在这里，我想我的后事是怎样安排，我的丧礼怎样安排，或者我有一些的积蓄，我有一些的财物，我想怎样分配。但我见过有些就是当病人想讲一下第日我不在这里，都未开始有机会讲，只不过开场白，屋企人已经是截住他，不要讲埋呢啲嘢啦，不要咁消极啦，我哋努力啲，你会好翻嘅，你一定会好翻嘅。等住，每当我哋咁样去安慰嘅病人的时候，其实我哋动机系好嘅，但系个结果造成嘅效果就话，我哋唔俾佢讲，唔俾佢讲下佢心愿。但是那些他有机会去讲跟家人商量他的心愿，他不在那天你们会怎样跟我 去安排，他们会觉得很安乐，他们会放松了，甚至 甚至乎咧，佢哋会咧系先至有心机同屋企人再又倾又讲。上帝与有病嘅人同在，但系人却系有时候我哋因为担心、害怕或者系无知，以致到咧我哋让病人咧好似系被逼孤单同埋被动进入呢一个嘅死亡。上帝与人同在，我哋知道佢唔系真系喺我哋面前嘅出现，同我哋一齐。但我哋嘅神系爱，佢系无所不能，佢会咧系差派预备一啲嘅人，一啲适合嘅人，可能系病人嘅家人，可能系朋友，可能是医生，可能系护士，可能系一个喺病房里边系担担抬抬嘅姐姐，或者是远目，或者是牧师、传道人。神会预备一些适合的人是在病人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去回应他们的需要。病人的需要跟我们未病重之前的人的需要是很不同。一个面对死亡即至将至的人，他不再会很紧张其实他有多少钱。如果有人欠他1000万，他不会很紧张想想、我死之前都要拿回这些1000万来，除非他拿回这些钱回来，他是会有一些人他想交给他们，让他们是可以是生活得是安居乐业。所以一个人其实他的价值是去到面对死亡将至的时候是最清楚，就是有爱他的人，亦都有他爱的人。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爱，他因为爱创造我们，他都让我们有爱和被爱的能力。但可惜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迫要摆低这些爱的关系，被迫面对很多学业上、事业上的竞争的压力，以致到我们要到病重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拾这种爱的本性和需要。上帝与病人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提到法利赛人，他们是见到耶稣和一些他们眼中的罪人一起，他们很不明白，他们提出来去问为什么耶稣会跟这些有罪的人一起。但耶稣却是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今天除非我们都看到，我们是接受，我们明白，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都是需要神的同在，否则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可能是拱开了上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断很努力地去按住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可能去上很多堂，我们听很多书，然后我们以为我们是可以靠住自己我们的能力去按住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法利赛人正正是这样，他们以为按住律法，摩西五经，是严格地遵循，他们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子民。结果他们是拒绝了耶稣，他们亦都是尝试是阻止耶稣去跟那些他们眼中有罪或者有病的人去同在。有一个我在精神科病院、精神科病房遇到的一个年轻的病人，他是一个年轻有为 的人，他有他的专业，他是一直都觉得自己自从信主之后，他是一个很严格遵行圣经教导的人。直至到有一天，他有一个好朋友突然间是 好突然咁样话俾你听，你真系一个好虚伪嘅人，你真系一个咧系表里不一嘅人吓。你好似好虔诚，其实咧你唔系虚伪嘅人。呢位年青人系一个好认真嘅基督徒，佢一路咧信主十几廿年，佢都系相信自己系一个咧系按住神嘅心意去待人处事嘅人。突然间一个好朋友咁样去话佢，佢话俾我听，我突然间觉得我系一个假嘅基督徒，佢精神就崩溃。当然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家族原因等等，我没有去再详细去细问，但那一刻是因为他突然间接受不到，原来他自己是一个在朋友眼中一个这么虚假的人，一个假的基督徒，他自己称自己。他病到的地步是他没有办法工作，他病到的地步他要看医生去吃药，甚至乎入医院。这样的是后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能够恢复他日常一般生活的能力，而且是可以恢复他的专业工作。这件事令我有好深的反省，我被再次去提醒，人是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基督徒，否则我们会容易出事。耶稣在离世之前已经话俾我哋听，话俾佢昔日嘅门徒听，佢走咗之后，圣灵会嚟到我哋当中，圣灵会提醒我哋，会带领我哋，会保守我哋，系让我哋咧系知道系点样靠住佢嚟到去做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接受个洗礼，做基督徒也不单单只是说我回来教会，我准时回来教会参加各样的活动，特别是主日崇拜，我有金钱上的奉献，我每日早上有祈祷，夜晚有祈祷，或者早或者晚是有一个特别灵修的时间。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些都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只是靠这些东西来去做基督徒，我们会发觉我们做做下就会很辛苦，我做做下就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做做下就发觉原来我只是有这些宗教活动的形式的信仰生活，但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在我们是除了睡觉，除了吃饭，除了回教会，其余的时间在这个俗世里面，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到底我们的信仰令到我们有些什么不同。信主不是单单说我会做一个，就是我懂得告诉人听你要信耶稣，我懂得邀请人回教会的一个人。信主的人也不是等于他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甚至乎圣人。德兰修女都曾经是公开不知道怎么被人发表了她一些一些可能类似日记 的心声，她都曾经有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是灵性很低落，她觉得她自己做得很差。弟兄姊妹，不是因为德兰修女不够道行，我想如果她的道行都不够，我们就更加落后，而是因为我们信主人，就是我们会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我们会有些时候觉得是离开神很远，唯有这样我们才是有机会去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帮助。圣灵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跟我们一起，上帝不单单只跟病人一起，或者上帝是跟病人一起，包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病，我们有罪的人。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缺乏，但我们每一天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我们由小到大就是教育我们，我们要很努力，我们读书要很努力，要争取最好的成绩。我们的教会的学校都会要求是他的学生是最好个个入大学。 然后我们出来做事，个社会都是要求我们要步步高升，我们要是个位要升，我们人工都要升。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价值观其实跟一般人没有分别，但弟兄姊妹，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去生活，神是要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去经历祂的同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与人同在，神会在一些大事小事上面都会有祂的心意，有祂的安排。最近我有一次的经历，我很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一些很细微的事，但是 我经历了之后，我再一次感恩了神，你真的好了。当我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是觉得很挫败的时候，你让我经历到这些事情，以致到是我再次愿意放低我自己很努力的挣扎，然后依靠祂，是让我是找到个出路。我有一个亲戚是几个月之前我回乡下任，他的女儿告诉我，我爸爸是我在新加坡跟他在电话当中决志，他叫我五舅母，五舅母你可不可以跟我爸爸洗礼。他的乡下就附近没教会的，当时我觉得是一好，既然有人决志信耶稣，就为他洗礼。几个月之后他过身，他的女儿再次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跟他爸爸做安息礼拜，因为始终他其实他那时已经很病，是没能力去山长水远回一间教会。我挣扎了很久，因为当时我其实医院很忙，我问他 你可不可以找，因为其实他的女婿 在新加坡读神学，我说你不如找你老公，即是他这个女儿的先生，找他主持个安息礼拜。他说不得了，他说不够没，因为我先生 未主持个安息礼拜，他可以帮手是做其他事。最后我祈完祷之后，我发觉我都是个内心很不平安，当我即是觉得最好有第二个去帮手做，我答应了他。跟着那几天，你知道大陆是，即是香港如果你要安排安息礼拜，起码两三个礼拜后，即是殡仪馆都不会有火葬场，不会有足够时间给他们，那里是讲不用一个礼拜。所以我礼拜答应了他，礼拜六就是安息礼拜。那个礼拜是很紧张，是即是逼得自己很辛苦，因为这件事是我的私务来的，我要留 回家做。事实上日头在医院都是很忙。好了，终于我觉得搞定了。今晚礼拜五晚，明天就是礼拜六。今晚我是即是可以预备晒所有嘢，我认为吓，咁我就瞓觉，瞓到半夜咧，系去厕所起醒咗吓，我心里边有一首诗歌咧，系原来我未醒之前咧，不断喺心里边系唱紧，就系、是、上帝恩手，有弟兄姊妹唱过啊？上帝恩手吓，有人岌头。这首歌其实之前我没有特别的印象，即不是我的饮歌来的，但是半夜去厕所的时候，为什么我刚才原来一路是这首歌不断在我梦中去出现。如果以前呢我就没什么反应的，以前我就觉得是这么巧合，去完厕所就继续睡咯。但是其实近年我自己的信仰是出现了很多本质上的变化，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偶然。我问自己，神其实你要会不会通过这首诗歌要提我什么东西呢？咁我去完厕所上返床，想下想下啊，突然间我想起有一样嘢我未做，原来我以为做妥，但原来我未做妥，是跟安息礼拜有关，就是我已经印了安息礼拜的程序，但因为呢我揀嗰两首诗歌是他们内地人很多人都不根本就未参加过基督教的安息礼拜，他们应该不是很识唱或者是未唱过，所以我就故意将这两首诗歌的简谱就找了出来，然后准备就是独立用一张纸印了它，到时就派给他们，连埋个程序表。所以个程序表里面只是得首诗歌名，连歌词都没有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咁即係话，如果我呢啲简谱嘅歌词我冇带入去啦，冇应用到啦，其实第二朝咧安息礼拜基本上大家唱唔到诗歌， 啊，我即刻真的很感恩，神啊，你真是细心。我以为我搞定我程序表，原来我还漏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接着就起身，家里有个 printer， 即是打印机，嗱嗱临半夜三更就印几十份。好啦，印完咁我好安乐啦，我瞓返上床，跟住都仲未瞓得着喎。然后跟住第二样嘢，第二个提醒又出现，就原来呢我未将我嘅回香证摆落我手袋。啊，弟兄姊妹，如果呢样嘢呢係我唔好摆落我手袋呢，大家唔知有冇试过。我试过一次跟人哋返去深圳，结果我就冇得去。返去深圳行冇得去冇问题。但去同人主持安息礼拜下，个遗体是等紧呢个仪式，家人亲友亦都等紧。你翻到唔系你唔系翻唔到，你系翻唔到去啊！弟兄姊妹，我想话俾大家听，系神就系咁奇妙。你话徐牧师你系咪迷信咋？系咩？真系神会照顾埋我啲咁少嘅事？系呢、这个唔系我唯一嘅经验，系好多大大小小嘅经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有一天你觉得自己的心很不平安的时候， 你不如即刻静下来问下上帝，神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要提我啊？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觉得是我应该向东行，但都是心很不平安，你不如就停下来，不要那么快义无反顾就向东行，停下来问一问上帝，在祷告当中问神，神你是不是，你不是想我向东行，向西行，我不如向西行，沙漠来的、哦，真的要向西行，你停下先，不用那么心急。我们香港人经常都要快，执书行头，但其实不是的，有时快你就会漏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漏了对身边一些人的关顾。基督徒就是一班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事事都去尝试求问神的心意，而不是跟住那个世俗的价值观去做人。唯有这样，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才会真的做得平安。否则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怀疑，哎，神啊，你是不是真的？我都会有这些时候，但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继续跌下去这个怀疑的陷阱。当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好了，神就会保护我们了，有些人就是 会保佑我们，就是吹吉避凶，失业就会找到份工，学业成绩不好又会有进步，我是烂到我又会戒到。弟兄姊妹，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信做基督徒不是为了这些好处。如果是这样，有一天当你好像约伯这样无缘无故，他都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他只是知道他家散人亡，他的财产没了，他的家人没了，除了他太太，他自己又周身难疮。信主的人都会遇到这些在世人眼中的不幸，但信主的人相信神始终跟我们一起，他在苦难人的眼中的苦难里面是预备了一些珍宝等待我们去找。基督徒不是一班迷信以为跟着圣经做所有一切他就会是平安无事的人，因为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圣经所教导我们一切都做足。我们只是需要相信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神愿意是我们去向他认罪，以致到去得到他的赦罪，以致到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去回今天的经文，当耶稣呼召税吏马太去跟随他，不单止呼召他，还要跟着这个税吏去他家，是同埋其他法利赛人眼中的不洁的人一起饮饮食食。税吏在当时的名声是非常之差，他们代罗马政府去收税，不单止是这样，还要中饱私囊，拿尽好处。犹太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耶稣竟然会呼召一个是名声这么差的人去跟他，还要跟他们一起饮饮食食。法利赛人不明白， 他们都不敢问耶稣，所以就走去现场问耶稣的门徒。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啊，经文很有趣，告诉我们答法利赛人的人不是他的被问的人门徒，是耶稣亲自去回答。可能门徒都不懂答，可能门徒都心里面有些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跟一些不洁的人在一起饮饮食食呢？一些不太神圣的活动。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是不是神圣不在于那个活动的性质，是在于我们参与当中，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因为一份爱所以跟这些人一起。而耶稣的回答呢也都很奇怪。第十二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人家问你，你做什么跟罪人一起饮饮食食？但耶稣好像答非所问，因为耶稣将问题再挖深一点。因为耶稣知道他就算怎样直接解释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都不会接受。有时我们基督徒都可能是这样，我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答案了，所以无论神通过什么人什么媒介来告诉我们听一些其他的看法，可能我们都听不到，我们一味认定就是这个就是唯一的解释。而事实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每一个人是圣洁的，就好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那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即包括所有人，包括你和我，包括法利赛人。耶稣没有直接讲，因为听的人不会接受。就好像今天我们，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见过辅导，我有一轮我都见过好的辅导，不是教你怎样做，好的辅导不是告诉你你错了在哪里，好的辅导是引导你自己去找到那个答案，找到那个出路。当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相信他是希望法利赛人能够自己推论出一 个结论，啊，原来我都是一个有病的人，我都需要上帝的医治和拯救。我们不知道法利赛人的反应怎样，但耶稣跟着下去再讲多一句，第十三节，他说经常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扯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再一次是提醒法利赛人，你自己去反思，你自己去消化，自己去找回，去揣测揣摩个答案是什么样。犹太人很重视这个的献祭，他们相信在某一些献祭里面，他们是为到他们的罪去赎罪，献祭之后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但耶稣正正在这里提醒他们，献祭的仪式不重要，神所喜悦的不是一些形式上的认罪，而是真的要有那份怜悯的心。就好像刚才带领我们敬拜那位弟兄说，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是爱上帝，就是我们爱那些需要我们去关心和去照顾的人。我们爱上帝，我们必然是需要爱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只是单单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是真是我想一次的主日崇拜，一次的讲道，时间有限，但是我都会鼓励大家，在我们离开圣殿之后，我们回到去我们的生活的场所里面，我们都是有一些的安静的时间去反思，去问自己，我是不是都是一个有病的人，我病在哪里，我需要神怎样与我同在，我需要怎样去依靠神，以致到我真的可以是看到是明白神与我同在，并且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真的带领和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以致到让更多人在我们身上见到上帝奇妙的作为。 阿门。